这书能让你戒色终极版。第25章，转移注意力可以帮你戒除手淫吗？上一章我们讲述了如何在意淫来临时集中注意力，那就是坚信戒除是正确的选择，毫不质疑。还有的人会通过转移注意力的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，可这真的凑效吗？我们认为手淫本身肮脏下流，健康风险、人格影响以及欲望奴役，是夹杂在人生中的不和谐音符。如果我们能找到一种思想的替代品，在体验愉悦的同时又能忘却手淫，就美妙至极了。为了找到一种纯净的淫欲替代物，人们已经花费了无数时间。有的人渴望通过音乐、阅读、信仰等种种方式以消除对手淫的渴望，但这就像控制手淫数量一样，只要你不主动探究手淫上瘾的本质，你就一直在这个陷阱之内，短时间内这也许略有成效，而事实上思想的替代品并不能帮助你彻底解除，最终会使你再次陷入。实际上，那些转移注意力的替代品不能帮你戒除的根本原因是，它们几乎不可能带来那种虚假的愉悦感，除非你真正热衷于此。僧人们为何能够做到一辈子不淫欲？究其原因，第一是他们从未陷入过淫欲陷阱，没有陷入也就无需解脱。第二是信仰强大的洗脑力量，这跟你在社会中接受的不良洗脑力量一样强大。因为信仰而戒除和因为戒除而信仰，有着不同的因，自然也有着不同的果。法国哲学家萨特曾说过，世界上有两样东西是亘古不变的，一是高悬在我们头顶上的日月星辰，一是深藏在每个人心底的高贵信仰。信仰可以让你终生对淫欲唾之以鼻，也可以让你对其朝思暮想。信仰的巧妙之处在于，它具有强大的洗脑力量，让你臣服于此，毫不质疑。对手淫者而言，如果你想要戒除，只需要一种信仰，那就是你绝对不可以手淫，并对此毫不质疑。从逻辑上来讲，人们使用欲望转移法有两种原因。一，找到另一种的乐趣或慰藉，以填补戒除时所引起的空虚感。二，当身体遭受严重的戒断反应时，可以起到暂时性的缓解作用。如果你生病了，去医院看病，用药物帮助治疗疾病是合理的。但是，如果让你转而不去想病痛的折磨，是无济于事的。这一点我在第20章《勇于面对手淫的危害》已经说明。把头扎在沙子里，并不能给你带来安全，反而增加了另一种危险——无知之险。数十年来，在社会和你自己的洗脑作用下，你的淫欲思想已经根深蒂固，除非你拨开浮云迷雾，否则你永远别想彻底解脱。如果你想通过转移注意力的方法来戒除，那么你就是在找一种根本不存在的东西，除非这种东西带给你的愉悦远远超过手淫能带给你的愉悦本身。你在转移注意力的同时，牺牲感会一直延续，换句话说，你制造了一种牺牲感，而这种牺牲其实并不存在。戒除的本质是，我们需要明白，手淫并不能真正带给我们愉悦，那不过是自我欺骗的假象。什么东西都无法代替一个健康的身心，你也根本不需要为它找一个替代品。在戒断反应严重时，使用替代法，以便逐渐减轻对手淫的依赖。这看似非常合乎逻辑，但事实并非如此，其根本观点是错误的。手淫的本质是上瘾和自我营造的思想误区，生理的戒断反应几乎不可觉察。要成功地戒除手淫，你需要杀死一两个怪物。一个是你体内的多巴胺反应，它如此弱小，一击即破。这个小怪物的唯一作用，就是激发你大脑中的大怪物，后者会将小怪物发出的信号阐释为，我需要手淫。如果你不能手淫，你就会感到越来越强烈的痛苦和渴望。如果你继续手淫，就只会延长两个怪物的生命。替代品的最大罪恶是，它不仅无法真正解决问题，让你消除牺牲感，反而会延续这种感觉，从而使大怪物一直存活下去。替代品所产生的唯一作用，就是延续这种空虚感和牺牲感，它会使你感到痛苦而易怒，无所适从，像一具僵尸，焦躁不安，同时又无精打采。 因为它不能给你带来想象中同等的快乐和满足。就像刚开始吃薄荷糖时，可能觉得味道不错，但你很快就会对之产生厌恶。戒除本身是件异常简单的事，所有手淫者都希望自己从未进行过手淫，而要在余生中做个快乐的非手淫者，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断绝下一次手淫，并在从此以后，无论在经历重压时还是社交时，一想到色欲就对自己说，我摆脱了这个陷阱，不是很幸运吗？我不用感到缺失或痛苦，相反，我感到得意洋洋，一个操控我生命的阴影突然消失了，我又能尊重自己了，我不再是被欲望奴役的可怜人，我自由了。请各位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戒友文库，您也可以下载戒友之家 APP， 随时随地进行学习计划和进步。戒友之家感谢您的支持和帮助，再见。